好了，下面呢我们开始上课。首先呢讲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气功界呢有一种说法叫做走火入魔。什么是走火入魔？我去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名词啊在我们修道的书中找不到，它出自于什么地方呢？文艺作品，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中也出现过，所以人们把它当作一种修道中的术语来叫走火入魔。你要问我呀，我告诉你，走火入魔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一说。人们普遍认为说走火入魔的一种现象啊，就是那个人练功心不正，自己练功心不正，抱着有求之心招来了福气，是吧？那东西可不讲心性的，他敢说他是王母娘娘下凡，他敢说他是玉皇大帝下凡，他敢说他是佛，他敢说他是观音菩萨，是吧？而且满嘴骂人呐、啊，不讲心性啊，净做坏事，可能表面也讲一些个冠冕堂皇的，背地里净干坏事，是吧？公派之间的不团结啊，都是这些人搞出来的。有人气功师讲课就是骂人，没听他讲啥，一堂课下来就是骂人，这不就是这样吗？我说呢，最叫人家不可思议的、不可理解的是这帮人，那也不是走火入魔，说白了，是吧？那他练功心不正，自己找来这些个、招来这些东西，他还觉得挺好呢，要发财要治病，这是一种现象，最普遍的，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上最普遍的。不提。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人呢是属于假气功，他听说有这个走火入魔这一说呀，本来是老百姓说出来的，不是气功嘴里说出来的，气功师真正的气功师嘴里说出来的，是老百姓嘴里说出来的。哎，他也跟他说走火入魔，说练什么功啊，怎么到什么程度会走火入魔呀？他也说不清。说人家都知道啊，说这个气呀、啊，练气的时候呢，这个气要过关，过关怎么过呀？叫闯关嘛。闯关的时候呢，要把这个什么命门呐、什么这个甲底呀、玉枕呐、百会呀等等这些个关呐、都得冲过去。说冲不过去呢，这个气就会在那个地方啊盘旋徘徊。直到冲过去为止。如果这个气要是在百会或者是这个往头下走走不下来的时候啊，人就比较敏感，是吧？这个气上头顶了之后啊，就感觉到戴这个气帽子，也感觉到发沉，有人呢就害怕了。这一害怕呢，这些假气功师们呢就说了啊，这容易走火入魔，传来传去就说是气上头顶啊，就人就要走火入魔了，哪有这种事情存在呀？这不是骗人吗？大家想一想，我都讲过了，气什么也不是，气什么都不是，气只是气，它只是去病健身的时候啊，所出现的一个状态。有的人说这个气呀、啊，说给你发气治病，那不简直是胡闹的吗？你身上也是气，我身上也是气，你发气就给我治了病了？弄不好我的气把你治了呢，是不是这样啊？气与气之间它哪有制约作用啊？它必须得高于它才能有制约作用啊。还有的人说这个气呀、如何如何发这个气，你看我在礼堂外边等吧，隔这个水泥墙我在这发气你就接住了。有的敏感的人说是接住了，接住什么了？在另外的空间里走啊，那个气它也不在空间呢，你眼睛看不见，它不在另外空间走吗？另外空间这也没有那个墙啊，你不就接到了？为什么有的气功师说你哪儿等了我跟这儿发你他就接不到了呢？你看这边啥也没有，那边有间隔他就接不到了。说气它并没有那么大的威力，气的人还是气的时候啊，啥也不是，还是有病的，是不是？那个气既然它啥也不是，没有什么制约作用，它怎么能够导致你有病呢？你这不是笑话了吗？气过不去就是过不去了，你感觉到头沉的也好啊，感觉戴个气帽子也好啊，那都是练功的正常体现呢。 你自己提高不上去，到提高的时候你就提高不上去，人家一惹你生气你就跟人干起来，你说你那个功他也不上涨啊，所以他这个气老是冲不过那个关呢，他就老是在那待着呗。当你自己心性真的提高上来了，你今天没白练他，他可能刷就下来了，冲下来了，因为他和你这个心性相辅相成的这个公式，他不是这个道理吗？所以他也不能导致你有病啊。当然我们有些人说气下不来，找真正的气功师是给你捋顺一下也下来了，那实际上是别人帮了你了，你没有过去那个关，那修炼的事情老靠别人帮助能行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气上头顶不会导致你有病，可是事反认为自己是有病的人，结果最后真的头疼起来了，啊，真的这个感觉越来越不舒服起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有这种情况存在个别的，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你自己想要得病，是你自己想要得病他就得了。有人说我没想得病啊，我还害怕他呢。对，你害怕就是你要得病，你病的概念在你头脑中越来越重，他就得了。因为呢，练功人有高标准要求，你得把自己视为个练功人，你老认为自己是得了病了，你想一想，就在这一个问题上你不降到常人那个水平上去了吗？就在这一个问题上你不就是常人吗？那么你是常人，你不就是应该得病的吗？生老病死不就是常人的事情吗？只有练功人才能突破这个东西啊。那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就降到常人的常识，你想他有病那可能就导致你有病，对吧？我讲这个例子，说三分，说人得病了是吧，三分病七分精神。说你看那癌症病人，你告诉他他精神就垮了，几天就不行了，你要不告诉他他挺能活，是吧？那不精神作用吗？我们还举个例子，说有一个人呢，过去呢搞一个实验，说给这人绑在床上了，胳膊腿都绑上了不能动，眼睛也蒙上了，人家告诉说要给你放血啊，把你放血让你流血而死，然后拽着他的胳膊，在他这个胳膊上啊，用那个笔呀、啊，钢笔呀、啊，就那么一划，然后把自来水的龙头打开，往桶里边淌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淌水，淌挺快，他一会儿他就死了，他真以为自己的血淌得这么快，哎呀，我的血淌得这么急，一会儿就完了，他一会儿就死了，可是他没有感慨，也没有淌血，流的是自来水，就是人的精神能够导致你啊。啊，导致你这个真正能够有病。你说就在这个问题上，你老把你自己当着病人，那还能行？我再一再强调，我说练功人呐，你想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哪有那个事儿啊？是吧？躺在沙发上喝着茶水，
看电视，这功就呼呼长，哪有那种事情啊？真正出了功你都不舒服的，那就是高能量物质团呐，在你身体上还有许多灵生命的灵体出现。跟你身上给你弄的痒啊、疼啊、难受啊，各种滋味都会出现的。只要你身体没有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之前，你都会有这种感觉的。那你还练不练功呢？本来都是好事，都是功，你还当着自己有病，你说你怎么能提高？你怎么能够修得上去？啊！所以我想啊，它根本就不会导致人有病，气不通，
是自己的精神作用。你要问我走火入魔呀，我告诉你根本就不存在，是吧？根本就不存在。说这个人要真会走了火了，我说还真了不起了。什么是走火呀？说张嘴能吐出火来，那不是功能吗？那一伸手指头能一伸手能发出火来，这不是功能吗？亮有亮相真不错了呢，那是功能。抽烟都不用打火机，一伸手指头啪火苗出来了，是吧？就是我想啊，它不存在这种走火入魔，是人为的。那么有一种啊，最干扰我们气功、影响气功啊、影响最厉害的一种现象，就是精神病。人们说走火入魔，练气功人得了精神病，人说走火入魔。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问题。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公园里练气功的人呢、啊，有多少是真正想要往高层次修炼，真正按照一个修炼的人标准去指导你练功的，也没有人先传你呀、啊。你有这个想法，你也修不上去，你还是在那个气中徘徊呢。你在这个中徘徊，你不就是个常人吗？你没有往高层次修炼之前，你的人生道路是不可改变的，还是那条人生的道路。当然，你常人的那条人生道路中，那里边就有 生老病死，各种的灾难。人就是这样，业滚业就是业力轮报，是吧？欠了就得还，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看那个你病也好啊，灾难也好啊，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那常人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形式的。那么大家想一想啊，那公园里练气功的，他有几个得到真传的往高层次修炼的？就包括那些能治病的，他还不是用那个附体或者是别人的给他点信息在治病吗？他自己身上还有病呢，那不都是在气这个层次中徘徊的吗？也就是说，我们绝大多数 99.9% 以上的人，他都是在那公园练功的人，不都是在这个层次中吗？在这个层次中，你的人生道路不就是常人的吗？没有人给你改变人生道路，你说不定哪天就要得病了，瘫痪病啊，说得大病了，来的灾难了，说不定就得精神病了。常人能不得病吗？啊，你得了精神病了。人练功谁都知道，说这个人练气功，天天练，他也爱说，他自己练气功的感受也爱跟人家说，也爱跟人讲气功现象。一旦有了病了，人家说你练吧，是吧？你看你练气功练的，得了病了，是吧？这要得了精神病了，那就坏了。你练气功练的，这走火入魔了。大家想一想，他是个常人，他能不得病吗？他练气功吗？他只是锻炼身体，他没有重心性，还锻炼不了呢，还不能去病呢。他也不是高层次的修炼，人生道路不可能改变的，他当然要得病啊。他要是在家里边还好说，人家也会说他是练气功练的，走火入魔了。这要是在练功场上犯了病，来了精神病，这可坏了。我告诉你说，这家伙这一门公派啊，不管你是正法修炼也好，是什么也好，是遭了殃了。这报纸都得上，记者都给你上报纸批判。那包老公啊，使人走火入魔了，这出现生命危险了，这家都上来了。大家想一想，合不合理？那些人对气功是没有认识的，他根本不了解气功是什么东西。出现问题了，一盖大帽子全都扣到练气功人头上啊！你想，我们住医院的人，医院里就不死人吗？住院的人死了啊，说你到医院看病的人们看死了，能行吗？啊，那是常人，他能不死吗？说你这个大夫怎么还得病啊？你大夫得病了，你就这医术不高明了，他是那么回事吗？你不能客观的去认识他这个问题，你老是啊绝对的，本来就是反对的，说练气功就应该什么病都好，是吧？还有一种极端的认识，说气功是假的，练不了，说一练就是会出问题的，走火入魔，你合在一起了，说什么事都赖在气功身上，那能行吗？所以这种走火入魔，我说这个精神病人，尤其这种精神病人，他到时候他自己就应该得病，他是常人，你别看他练气功，练气功为什么有的人还去不了病呢？他没有真正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去做，也没有往高层次上修炼，所以他还是个常人。得病了，一盖大帽子扣在练气功的头上，是吧？这气功就是这么遭殃，有些人就是闭着眼睛反对，是吧？是吧？这个。我刚才讲的这是几种形式啊，还有一种形式在我们气功界把它叫做功能派啊。什么是功能派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前几年呢，这种现象出现的也不少，是吧？所以呢，一旦出现了，人家就说练气功走火入魔啊，对气功的损失也是不小的，是吧？什么是气功派？大家知道啊，我们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出现这种气功态的，就是是吧？为什么会出现气功态呢？就是这样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啊，他对气功啊、修炼啊、宗教这些事情根本不相信，一概视为迷信，是吧？他的观点甚至于科学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上的东西，他不认识之前，他都承认迷信，你讲出来他就瞅你都可笑。就说这个人知识面这么狭窄，窄到这种程度了，他一概不相信，他从课本里没学到的他根本就不承认啊，他社会上他没接触到的，那只是我们的科学是发展是有限的带来的一个发展状态。就这种人呢，你要跟他讲气功啊，他都笑话你啊，他发自内心的笑，认你真可笑，是吧？你要讲点高深的东西啊，他认为你这 什么时代了还讲迷信呢？他这么看你，就是这种人容易出现功能态。但是呢，也不是都能出现，必须得是根基好的。可他不相信，由于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当中所受的教育造成的，知识面一窄，在搞绝对的那个唯物主义论，是吧？他就变得这个固步自封起来，是吧？他自己没有接触到的，课本里没学到，他一概不承认，啊，一概不承认。他久而久之就形成这么一种啊固定的观念。可是呢，不一定这个人根基不好啊。我们讲了，根基是由是吧？你那个啊，生前就在携带过来的。可能根基很好，那么根基很好的人就容易开工啊，就容易开天目，开得很高层次啊。好家伙，他是不相信气功的这种人，但是不相信气功，他可不一定不得病，是吧？有一天他得了病了，这得病了，他你说他疼啊，难受啊，活得不自在了。到医院看，医院看不了，啊，看不好。那现在有很多病医院是看不了的，身体检查都检查不出来，看不好，这怎么办呢？找中医吧，中医他都不相信的，中医也看不好，最后没招了，人家告诉他气功能治病，他本来就不相信的。那行了，反正实在病的没办法了，去创创大运去吧。那这个抱着个侥幸目的啊，抱着这么个想法来的，本来也是不相信。到那儿跟着人家练吧，跟练气功啊，练来练去，他一下子根基好啊，他根基好，人就愿意帮他呀，啪一下子天幕就开了，这一开呀，就开的层次不浅呐，一下子这个空间呐，那个真实情况都展现在他眼前了，他一看各个空间存在的形式，生命体存在的形式，他全看见了，简直是大脑都承受不住了。啊！我历来所说的迷信，什么都实现了，什么都切切实实展现在眼前了。什么佛呀，什么这个人们说的鬼呀，乱七八糟，这什么都有啊！啊，这怎么都在这儿了？都看见，接触到了，还能高升上呢，是吧？你说他该咋办？这种人都固执到这种程度，他的大脑压力啊受不了了，就处于一种啊迷迷糊糊的状态。说迷糊吧，他大脑压力太大，主意识压力太大，处于一种啊。简直不敢承认他明模模糊糊的状态，是吧？可是不敢承认他又切切实实接触到了，这样一来啊，这个人做事呢就容易颠三倒四，是吧？他想啊，为什么会颠三倒四啊？他说按照那个去做吧是对的，他发现人做的事情是错的，可是呢他一按那个做，人家说他得了精神病了，装火入魔，按照这边做吧，他又不甘心，他说这错的，人类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人类都是自私的，都是为自己的，那做的事情当然都错的，和宇宙这就是相反，他就摆不正这个关系了。再加上这种状态，人家就说他走火入魔了。在我们气功界，有的人知道，因为是凡出现这种状态的人呢，他天目是开的，而且呢伴有一些个小功能存在，他神智，他讲的话逻辑性啊，一点也不糊涂啊，有逻辑啊，不像真正的精神病人呐，颠三倒四。只是他讲出的东西别人不相信。后来他明白了，他说我不能跟常人讲了，人家都不相信，啊，都说我精神病，我不说了，或者我跟练功人说去，哎，这就好多了，人家就他也就摆正这个关系了，也就平复下来了。那么他伴随着紧接着就会出现许多功能，啊，这就是我们所说那个功能态的这些人。都是因为他固执造成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很多人是相信的，他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明白了，也就是顺理让顺其自然的发展下去，他不会感觉突然受不了，是吧？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我谈的关于这个走火入魔的问题。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极其少见了，我是多少万人也找不出来一个。所以他，但是呢，他对我们气功界呢，一旦出现一个也是影响很大的，叫做真疯。我说这个真疯啊，可不是这个人真疯了，我说的这个真啊是修真的真啊，真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是反这种人都是有来头的，是吧？都是有来头的。他常人这个社会啊，许多高级生命是不敢来的，来了之后都得洗脑， 洗完脑一抬头谁都不认识，整个一个脑袋印象全部洗掉。来到常人社会中啊，啥也不知道了，那就容易掉下去了。现在这个人，你说在社会上接触的人也好啊，混于常人社会当中，这个洪流之中，在这个大染缸中，说谁能不对常人心所动，不被利益所动，是吧？他可能就完了，从此就毁了，所以谁都害怕了。但是也有这样的人，是吧？抱着什么目的啊，是吧？他家还有亲人呐、啊，他想来挽救啊，或者他想要做什么事情、啊，结果没达到目的，自己毁在里头了。一转眼过去50来年了，那边的师傅可着急了，在这一生当中，你说造下多少业啊？这回去还有望吗？还能回去吗？谁下来都得重新修的，重新往上修啊！啊，这还有望了吗？完了，不行了。啊，除非有一种人，就是从化这个法来的，他可以直接返回，其余的都得往上修。这个师傅一看呢，这怎么办呢？都得这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还得那真得是请示商量啊，真是把这个事情弄，都同意了，说可以这样来，就一下子把他的这个大脑神经呢，有许多部分给他闭塞掉。你比如说闭塞哪部分呢？知道冷那部分把它闭塞掉，知道热那部分把它闭塞掉，知道脏那部分把它闭塞掉，是吧？这个知道疼等等，反正是许多。给他闭塞掉之后，他就没有这些感觉了。而且呢，把他一个思想的这中的这个逻辑、这个思维这个东西也给他闭塞掉，那么他就处于一种思维错乱的状态。这是有意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有意，人明明白白的时候，想要在你短时间内、几年内把你欠下的业力全部还清啊，是根本就不可能的，是吧？根本就不可能。说这个人说实在的。你让他明明白白的去吃那么大的苦，他根本就做不来。是反这种人呢、啊，真疯的这种人呢、啊，我见过，是吧？但是极其少见的，在前几年气功高潮当中啊出现过。但历代也有这种疯僧疯道的。他干什么呢？他把这个，我见这个人呢、啊、是个年岁挺大的，50多岁的这个老太太。这个就疯了，大冬天的往外跑啊，光着脚，东北那个天气可够冷的，那个雪都那么厚，那个脚啊，冻开那个大裂的那个口子啊，很长很深呢、啊，淌着雪，他也不知道疼，都给他闭塞了，他也不知道疼。但这种人是蛮真疯人，不做坏事，也不打人，不骂人，他就自己受苦，躺在雪地里就睡觉啊，大便也敢吃啊，尿拿出尿盆的就敢喝的。啃那个马粪袋啊，真是吃那个比那个吃馒头还香啃的。常人你明明白白这样受这个苦，根本不可能。那简直反是反这种真疯的人都是有功能同时存在的。说家里啊，他不存在不行啊，家里人看住他就吃不了这个苦了。说家里人给他用铁链子锁住了，锁住了，等家人一出去的时候，一晃那铁链子开，是吧？给门锁上了，等人走了一指挥那门的锁，他自己就开。他给院儿锁上了，2米多高的墙，跑过去手一摁，小老那个老太太50多岁，个不高，一下就翻过去。这个反正吃这个苦啊，是反这种真疯的不会超过3年，一般的都是1年2年这个左右，他就过来，一过来神通大显，马上是一个开工开悟的人，这是极其少见的啊，极其少见的，极有极特殊的人才这样的。一般你想这样也不给你这样的，这个因为他的心性标准很高的，只是他那部分呢迷失了，给他锁住了啊。只有根基极其好，说我就是一个常人想往上修，那是根本不行的。那你的心性得提高你心性的。这个刚才呢，我讲这个情况啊，是这个走火入魔，所以你叫我说走火入魔根本就不存在。是吧？这些个现象我跟大家讲了，它都不是走火入魔啊，根本就不存在的。这句名词来源于艺术作品，那些假气功师的口，是吧？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呢，练功招魔。 啊，刚才是走火入魔，咱们讲一讲练功招魔。这练功招什么魔呀？是不是一练功这个就把这个魔都招来了？有那么点含义，但是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呢，一个人要想练功啊，实在是太难了。我那天讲了，我说要是没有我的法身保护你啊，你根本就修不上去。你一出门可能就牵扯到你的生命问题。你真正的要是你这一只脚迈进去，那走入气功的层次当中，马上牵扯这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气功界讲元神不灭的，其实呢，人的元神就是不死的。有人说你讲迷信了，我说我可以解释通。今天咱们来几个物理学家坐在这儿，我也可以跟你论一论。我们现在的科学只能认识到人的分子细胞，是吧？它的排列程序，这是一个空间存在，我们眼睛看不到。分子、子子、原子、原子核、电子，每一层都是每一层空间。而我们的科学家只能用显微镜看到它的一个局部，或者一个分子核的一个这个分子的分裂程序，一个原子核的分裂，你却看不到它的一个面。看到这个空间整个存在的这个面，你就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大家想一想，我们人的身体里面也有原子吧，也有原子核吧，你的身体在微粒状态下，这是物理学家都得承认的吧。那么大家想一想，人在死的时候，你的原子核能死掉吗？那个原子核在极大的重力的撞击下，极大的热量才能使它分裂，还不能使它消亡。你人就死了的时候，一口气咽下去了，你整个身体的所有的分子细胞都没了，低微观下那些个原子核也能够消失掉，怎么可能呢？这人死了，说上火葬场用那个炉子一炼，它就没了，这所有的原子核都没了。我说要真是能够那个炉子火真能够把原子核烧了的话，我说那就是核爆炸，是不是？那个炼人炉都给它崩了的，他做不到这一点吗？常人之火这边呢？所以我想啊，元神是不灭的。你看人死了，只不过最大的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这层分子细胞退下去了，而在另外空间所存在的深层分子细胞啊，根本就没有消亡，是不是这样？那么大家，跟我们讲了，说人呢，既然元神不灭，那么可能就有他的生前社会活动。当然，在宗教中，那就是讲的是吧？说人呢，不是一生一世的事儿，说来了几生几世了，也可能啊，在六道中，说不定轮回多少，可能前生是动物呢，或者是植物呢，他就是这样讲的宗教中。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那么我们人是不是就会欠下，在你的生命的长河中，你会不会就欠下许多业力啊，做下许多坏事啊，欺负过谁啊，欠过谁什么东西啊，害过谁啊，伤过命啊，那是绝对可能的。其实我告诉大家，人人都是业滚业滚到这一步上来的，所以修炼都得吃苦嘛，都得付出嘛，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那么你练功的时候，你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有一些的还在那个空间呢，啊，你杀我，你害我命，是吧？你欠我的债没还呢，你想修炼，你想走了，我下把子够都够不着你了，啊，这不行，我得报仇啊，杀你啊，是吧？他干扰你练功，开始初期是干扰你，后来呀，干扰不行，真的要杀你的，他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讲练功人要没有师父保护啊，你一时一刻都修不了，马上就牵扯生命问题。当然你不会正打坐脑袋搬家，那不会的，他得符合常人社会状态，撞汽车了，从楼上掉下去了，或者反正出其他问题了，那都可能，得符合常人中的状态的。我们最普遍的一种魔的干扰啊，是人人都遇得到，在各种公派公法中都会遇得到的，就是嘈杂的声音的干扰。这个有的人呢，往那一练功，是吧？看周围环境挺静的，等你往下一坐的时候，马上就不静了，是吧？不是汽车喇叭啊，就是这个楼道里的摔门声啊、走路声啊、说话声啊，弄不好迪斯科音乐上来了，是吧？小孩也哭了，反正啥都来。他不是偶然的，不是这种。有的人就觉得奇怪啊，一练功就这个事儿，气得够呛，挺懊丧的。那一个奇怪就挡住了，其实我告诉你，就是魔在干扰你，倒不是那个走路摁喇叭是吧放迪斯科音乐的人在干扰你，而是那个魔呀指使着人控制着人在干扰你，那是很容易的，是吧？就是这么回事儿。 这是最普遍的认识。反正他达到了目的了，你没练上去，好，你没练上去，你得还我账。哎，他达到目的了。说我们那个真正下决心、恒下心去练的，那么时间长了，师父就不允许他这样做了。所以他只是一个层次中的体现，过一段时间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就不允许他再老这么干扰下去了。还有一种形式啊，磨的形式呢，就是在悉达功法中需非常多见，在我们这一门功法中就极其少见，几乎是很少有见得到的，但是有个别极个别的也能见得到。什么样的呢？就是突然间呢，正练练功呢，因为讲开天目啊，或者有的人没开天目，在睡梦中看到了可怕的面孔，然后围着他来了，吓唬他。有人正练练功呢，看到一张可怕的脸，或者练练功天目开了，一下子看到窗外面趴着都是可怕的面孔，吓得蒙起背了，再也不敢练了。他就达到目的了啊，那你一练我就出现。在其他功法中啊是多见的，在我们这一门功法是极其少见的，即使见到了一次是吧，不会超过两次就没有了，不允许他这样干扰，是吧？这也是一种魔的干扰形式。另外呢，在练武的气功当中啊，还会出现一种什么形式呢？在练武的这个气功当中啊，会出现练武人互相之间干扰。就是练武的这个气功啊，当然不是武术气功啊，我说的是内外兼修的。练武专门练武术气功那个不牵扯这问题，就是练内外兼修的。啊，既这个修内啊，打坐实修啊，提高自己的心性啊，同时呢又练武。道家这类功法比较多，这类功法呀会遇到什么魔呀？会遇到啊，当然它不是魔，可是它起了一个魔的作用。因为练武的人呢，好斗的心不去，很难去，等到修炼到最后一步才能把它去掉，也不一定去完全。所以呢，他老是有那么一个打斗的心。一有争斗的心呢，他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许多功法是修炼复原神的复意识，他可以理解，他既练武，你看你练的，他也练的，一练武又修炼，好家伙，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在家睡觉啊睡不了觉，一睡觉就有人来找他比武，是吧？有许多练武的人呢，他原先可以理解的，就找他比武争斗，看谁比谁强。两个人争来打去的，反正他打不过你，打跑了，第二天还来。也有的一宿啊来十个八个的，轮番来跟你干，所以搞得你一宿根本就休息不了。有许多师范这样练功的人呢，毁在这里的也不少，干脆就不练了，没法再练了。你想啊，他白天要工作要上班，晚上睡不了觉，到单位去睡觉去，那领导了，久而久之领导能干嘛？你是来上班来了还是来睡觉来了？是不是？这不行啊，所以搞得他简直不行，受不了了，有很多人就回了，就不练了。可想啊，很难的，因为有许多功法呢，它的层次突破很慢。法轮功为什么要求心性这么高啊？我们一上来就站在很高位置上在练，而且呢是这么立着往上走，直线上升的，是吧？我现在就是在往上推你啊。一般的功法在他有生之年缓慢的这样修炼，所以每个层次时间悟的比较长，老也过不去这个层次，就会出现呢很长时间的在这个一个状态中的反应。但是在我们这门功法中呢，我们不练武，所以没有这东西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没人来找你比。这个刚才我讲的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了啊，最后这个后边两种啊，在我们功法中这个后边一种没有，前面一种啊也极其少见。还有一种啊就是普遍的了，任何一种功法都会出现的，叫做色魔。这个色魔呀，它可表现的非常这个来势凶猛啊。大家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常人呐、啊、人与人之间呐、啊、这个男女之间呐、啊，完也这个繁衍后代呀，是吧？正常的这个人的性生活啊，我说呢，那都是吧？天经地义的，人就是这样的，因为人有情存在，人类社会就存在着一个情，是吧？你生气是这个情，你高兴是这个情， 你的恨别人是这个情，你喜欢做什么事是这个情，你不喜欢做什么事还是这个情，你喜欢这个东西是这个情，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也是这个情。说你看谁好看谁不好，你爱干什么，一切事都是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了。所以呢，这个在常人来说这些东西就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是要做更高层次中的人，要突破这个东西的。所以有很多很多从情中派生出来这个执着心，那么就得把它逐渐的放淡，最后直到把它能够完全放得下。那放得下放得下，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门功法就是这样走的。还不是说呢，说人把情都放下了，什么都放下了，是不是我们都当了和尚了尼姑了，还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一门功法就在常人中修炼，让你在常人的物质当中去你那颗心，还不让你是吧，在物质当中真正的使你失去任何物质，保证。因为你在常人中生活，你还得和大家一样的生活，你得有生活的条件呢。可能你的物质上的东西啊都会存在，但是呢，在这个物质当中去这颗心，啊，我们是这样走的。所以我们讲了，不怕你当百万富翁，也不怕你生意搞多大，也不怕你当了部长多大官，都没有关系。在各个阶层中都会有好人，是吧？在各个阶层中都能够做好人，是吧？我们不是讲为人民服务吗？你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说那个真就不错了。说人就是放不下这个心，把这个名啊利啊，这简直啊，这官啊，这个钱啊，简直看得啊，简直比什么都重，就为这个活了。我说那就是个常人，甚至于常人都不如呢。他可能就为这个活，他就不应该当那个官，也不应该有那个钱，因为他这样他会干坏事，是吧？所以呢，我们讲了，不让你从物质上去什么东西。我们刚才讲色魔了，不是说呢我们讲色魔这个问题了就让你完全把欲望都放下，你现在叫你放下也放不下。我们现在让你保持什么正常，一个正常的生活就行了。说大家都是有家有口的，你突然间成了不是和尚的和尚，你突然间成了不是尼姑的尼姑，说好你爱人让你的婚离婚的，说这个法轮功弟子一个个都是独身，我说这玩意儿干脆咱们上庙里就完了。年轻人还要成家的，我告诉您，我们这一门就是这样走的，在各种环境下去你各种执着心啊，比如说是吧，常人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在这个现实的利益当中，你能不能把这个心放得下？你能放得心，把这个心真的能放得下，那么就达到目的了。所以我们这一门就是直指人心。宗教中断绝了常人社会中的一切欲望，把你捐在这个寺院中，目的也是强化你去掉那颗心，而我们在这个利益当中去，是吧？可能单位分房子，人家告诉你说这个房子啊有你的，可是真分的时候呢却没有你的，你说你这个心能不能放得下来？你跟人争去斗的时候，你就是个常人，也许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呢，说领导啊告诉说这房子没有你，人家心又放不下去争去斗，结果这房子还是你，就是在这个常人这个物质利益当中去考验你，提高你，你怎么能够随其自然的放得下这颗心？而我们是这样走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遇到色魔的时候呢，你要能够啊自己把握自己，不能像常人一样把这种事情看得这么重，要放淡的，看淡的，是吧？因为历来修道啊，就是从常人这个环境当中，一旦走入修炼这个层次当中的时候啊，碰到的第一大关就是色的这个问题，色欲这一大关，是吧？很关键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那个说有的学员呢，当然了，如果你是个男的哈，你可能会在打坐中说你这个定力够，你会在打坐中出现；说你定力不够呢，你可能在睡觉睡梦中出现，说来一个美女，可是一丝不挂，是吧？你一动一动念，你就泄掉，一泄告诉你，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是吧？你泄了，这种形式有魔的干扰，也有师父来考验你，是吧？泄掉了，你还练什么功？你这色欲这一关你没有过去，是吧？所以呢，当然了，我们讲说这个夫妻之间呢，说这个老夫老妻，或者是年轻的人也是一样，时间长了就觉得啊， 不那么好像是这个顺理成章了，不那么太像这个钢铁也不那么新鲜了，说有些事情是吧，可能你就不会有那么重的思想想法了。而在梦中你看到一个不认识的或者心目中觉得好漂亮的，好，可能你就会守不住。如果你是个女的呢，那么可能在你心目中会出现一个你喜欢的那种男子，你一动念就成为一种事实，那么你这一关就没有过去。我们许多学员，老学员都遇得到，我的老学员全都遇得到，人人都能遇得到，不止一次，多次考验你，是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呢，当然年轻弟子没结婚的，特别是女的，不会遇到那么样事儿，只是有这个从语言上啊会有这种考验，啊梦到这个。所以呢，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能够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去对待，你就能把握好。因为我今天讲课是带着很强的功啊，把这些东西打到你脑子里去。你一出门，大家都有这感觉，一出门我讲的啥，你可能整体上想不清楚我讲的啥，可是大家谈论起来的时候，你一样落下都能说出来，是吧？就是我会带着很强的功打进去的。你只要到了那个时候能想到一点，说我是个练功人，马上你就能够想出来我讲过的今天这个话，你就能够把握得住，是吧？就能够不出现这个问题，那这一关你就过去了。我给大家举例子啊，我在武汉办班时候有个学员呢，他给我写一份心得体会中啊，谈的挺详细，谈的一个问题，这是他讲的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呀、啊，我老师刚讲完这课呀，我回家一打坐，往那一坐的时候，我就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啊，因为我讲第二天就开节目嘛，当时给他开的挺不错的，他就看见这个老子啊，一边是老子，一边是阿弥陀佛，就显现出来了。哇，显现出来之后啊，他看见了挺高兴，他在那儿看，不大一会儿呢，他们两个又就隐去了，没了。在他们俩中间呢，又显现一下子又显现出来观音菩萨，手里拿着他那个花瓶啊。就看从观音菩萨这个花瓶里啊飞出一股白烟来，然后在他面前呢飘来飘去的，一下子变成了几个美女飞天。大家真的飞天，那天女那可够漂亮的了，给她跳舞，穿的都是白衣，哎呦，跳那个舞姿当然是很漂亮啊。他搁那高兴了，你看观音菩萨奖赏我今天功练得好啊，再给我画几个美女在这给我啊，让我看跳舞，是吧？他正高兴呢，这几个美女啊刷一下就一丝不挂啊，斑驳搂腰就上来了。就是我们学员呢不错，当时呢他就马上就想到了，怎么能这样呢？我是练功人呢，他马上就说我是练功人，我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这个话一出口，刷一下就什么都没了，本来就是演化出来的。就说我们的学员呢、啊，一个是根基好，紧接着这个老子和阿弥陀佛呀，又重新显现出来了。这个老子啊，瞅着阿弥陀佛，手指着这小伙子，说：“孺子可教也。”说这小子行啊，能教。因为从一个常人呢、啊，走入一个练功人，遇到的头一大关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啊，跟大家说，是吧？这个问题呢，你一次要是过不去呀、啊，第二次就更难守，是吧？当然也有这样的人，一次没过去啊，当时哎呀，醒了之后懊丧的不行了，捶胸顿足的，我怎么就没过去这一关呢？如果你加重你的这种思想啊，可能会也能给你印象造成很深，在遇到时候你可能能够守得住。如果有的人呢没过去，没也不在乎，恐怕以后你就更难守啊，保证是这样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啊，有人说了，当然有这种现象。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说，老师我看见了，说你讲完这课是那来的不是年轻姑娘，说也不漂亮，是个老太太。他说我没守住。当然考验人的心性是按照人的心性标准去考验，说老太太你都守不住，年轻的更完了。 啊，就是讲啊，就这些事情呢，人人都会遇得到，是吧？当然了，将来怎么办？说我们现在这个夫妻正常生活，你自己把这事情看淡，将来呀怎么办，你自己就知道。到了更高层次的修炼的时候，那你随着你整个人体都在变化。我告诉你啊，我们在现有阶段修炼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你的功力不断的提高往上涨的时候啊，你身体会射出许多的能量来。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啊，没有一个人心生邪念，是吧？都感觉到一种啊和祥的，是吧？一种慈悲的一种和祥的气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我发出的是这种东西，将来你所学了之后发出来的还是这种东西。就是随着你按照我所给你的这些东西去修炼，慢慢的呢，你自己产生这个能量场也是这样的。当你这个能量场形成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我们气功师呢都有一种感觉，尤其我这个感觉啊非常，是吧？我要坐在汽车里面或者待在房间里面不说话，周围的人谁也说不话，感到一种啊好像大脑被抑制住了，想不起话来说什么，都默默的，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无形中呢已经被抑制住了。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动什么念头，你自己把你这些事情啊常人这些事情看得淡的时候，你不想它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他也想不起来，是吧？你无形中把它也抑制住了，所以这也就是和谐了。但这是现阶段暂时的，当然到高层次的修炼你怎么做你自己都知道，是吧？关于问题啊就讲这么多。下面呢，我刚才讲的呢是练功招魔，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啊自心生魔啊，自心生魔。什么叫自心生魔呢？我那天讲啊，我说人的身体在各层空间中都有一个物质场的存在，而各层空间的身体的不同的物质场中啊存有的物质形式东西也不一样，在那么一个特殊的这个物质场当中啊，我那天讲宿命通的问题呢，我谈到这个问题了。宇宙中一切东西都能够像影子一样照射到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来，虽然它是个影子，可是它也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影子也是物质啊，它也是物质存在。那么它既然是物质，而且呢是你这个空间场的物质，因为它这个虽然是影子也是在你的空间场之内啊，所以呢你空间场中的一切都听你的大脑意识所支配。说人呢修炼中说很难，有些事情啊就是自己自身这些东西也是很难，是吧？这个使你难修炼的。人这个自身空间场范围之内这点东西它受你的自己大脑所支配。也就是说呢你通过天目去看呢看到的东西，你不动念，你别动你的念，静静的看是真实的。你稍微一动念你看到的就是假的，这就叫自心生魔。因为呢你一动念的时候呢它受你的大脑所支配，你一动念它就随着你的念头变，所以你看得到的你认为是真的都是随你自己的随心而化变来的假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北京就有这样的学员，是吧？他说他是佛，他怎么说他是佛了呢？他想啊，他说我参加李老师这个班我也不是一般人，这是初期啊，我也不是一般人吧，是吧？我这个天目比别人开的都好，弄不好啊我也是天上来的，我得看看啊。他天目开了，他看吧，越看越像，他这个衣服是黄的吧，哎，衣服真是黄的，这跟佛穿的一样吗？哎呀，真跟佛穿一样，哎呦，我这不是佛吗？都是随心而化。那个佛的头应该是那样的，是吧？蓝色的卷卷发，我看看，你看，哎呦，我也是这个头发。一切都是随心而化的，都是假的。 哎呦，他就欢喜心就生来了。一旦人进入这个状态之后啊，那就是完了，就不可自拔了，就掉下去了。人一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难做到把握自己啊，是吧？他老是寻思自己是佛，他一看保证他也是佛，因为他大脑意识就是这样支配的，他就成了佛了。我们北京有这种人呢，啊，从今以后他，你们不要跟李洪志学了，跟我学吧，我就是佛，是吧？我比李洪志高，看来这个，啊，我讲这个例子是比较典型的。我们还有许多人呢，我告诉你，开着天目修也是很难的。有人以为我看到了，你看到的许许多多东西啊，大多数都是你空间场范围之内对应过来的一种影子，你一动念就是假的。在佛教中修炼呢，释迦牟尼没有讲功的那部分，所以呢他会出现练功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释迦牟尼啊就把它一概说成是魔幻，叫所有的人都不能执着于这里边，看到的全是魔幻，所以他一概把它全封了，把它全封了。所以和尚修炼的时候看到什么都说是魔幻，其实不是魔幻，不动念的时候根本就不是魔幻，动念的时候就是魔幻，这叫自心生魔，很危险的。有许多人呢，我告诉你啊，他听到了这个他喜欢听，哎呀这个没有功能，这一下子突然间听到脑子里有人跟着他自己说话了，或者是在哪块跟着说话，这下高兴坏了，人家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人家告诉什么他就怎么，他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大法修炼的人，他身上带着这么超常的东西啊，他已经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没有想，可能跟他说话那个东西是魔呀，比他差远去了，他也高兴了，欢喜心的听了听他的。不，人修炼就是这么难，将来修炼的时候啊，你还会发现这个情况呢，你天目开了，突然间看着一个高高大大大顶天立地的一个人呢，或者是个老道的形式，或者是一个佛的形象，或者是一个神仙的形象啊，告诉你可能是魔演化的假的，那么也可能是什么神仙真的。那天人不就是神仙吗？他是不得正果的，照样要六入道，六道的，入六道轮回的，他只不过在那待的时间长一点，你说你要跟他去了不就完了吗？他会勾引你的啊，他今天教你点啥，哎呀你高兴了跟他学了，明天他教你啥，这回把你当徒弟了，今天教你，你一学一样东西你的功就乱，你这一门东西乱，你马上你这一门就完了，你跟他学去吧。可是他把你带到哪一步上去，你想一想，他都不得正果，他能把你带出正果吗？你不白修了吗？你的自己的东西已经搞乱了，就你人很难不动心的，你看这么神仙本事大了，一挥手就简直惊天动地的，是吧？要跟他去了，你想一想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将来我们很多人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你能不能把握住你自己，能不能修上去，全靠你自己。这个法我可给你讲出来了，是吧？自心生魔所遇到这些情况会出现，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情况啊，你的亲人呐、啊、来干扰你啊，是吧？哭哭啼啼的叫你做这个那，什么事都会出现，你能不能动这颗心？可能说不定你的母亲呐、啊，你的孩子啊，你就溺爱你的孩子，你就喜欢、啊、这个就这个爱你的父母啊，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他出现了，他告诉你干什么干什么都是练功人不能做的，哎，你干了就完，是吧？我没跟你讲吗？是吧？练功人就是这么难。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人家讲这现在佛教中，我说佛教乱，这个儒教的东西都跑到佛教中去了，当然不是现在跑的。在中国古代宋代时期就已经混到佛教中去了，什么这个孝敬父母呀，什么儿女应该怎么怎么地的这些事情啊，他都跑到佛教中。其实佛教中没有这个内涵，什么意思呢？因为啊，一个人的生命啊，生你真正元神这个生命，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你在六道中轮回，你的母亲呢、啊、是人的不是人的，有多少是人的数不清，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的母亲，哪个是你的儿子，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谁，你欠他的业下场照样还。你想一想，人他就在这个迷中，他就放不下这种东西。有的人呢、啊、他放不下他的儿子啊，他对他特别好啊，最后死了，他的母亲哪对他好是死了、啊、他的悲痛欲绝啊，简直下半生活不下去了。你没想到他是魔你来了吗？ 他就采用这种形式让你过不好日子吗？常人可能啊理解不了这种东西，而我讲的确实给你讲出一个天机，你要想执着于这些东西，你根本就修炼不了。所以佛教中没有这个内涵的东西，你要想去修炼，你人的这个情你就得往下放。当然了，我们作为常人社会中修炼，你孝敬父母啊，是吧？对儿子啊，对要管教孩子啊，这都是应该的。有的人呢、啊，学了法轮功或者学了其他功法了，说对儿子也不亲了，看儿子像敌人一样，我都不管你们了，我要修炼了，看着孩子都来气，你算什么修炼的人呢？我们在各种环境当中都得对人好，与人为善的，何况你的亲人呢？我们讲这个道理，就是对谁都得好，你的父母也是一样，你的儿子一样，都得对谁都得好，与人为善，处事考虑别人。这个心啊，就不是一个自私的了，局限在你小的家庭里的，它是一个广，是吧？对别人所有的人都是一种慈爱的心，是不是？这个讲到自心生魔的问题啊，谈了这么多，说有很多人呢、啊，他把握不住自己。那个佛呀、啊，有的人说佛跟他说什么了？我告诉你啊，是反的，你听到了说，哎呀。今天你有一难呐、啊，要出什么事啊？你到怎么躲开它？或者是谁告诉你啊？说有今天呢、啊？我告诉你一个讲件多少号，你就摸奖去。我告诉你啊，是反这一类的，在常人中想让你得好的全是魔。你在常人中得好了，你就过不了这个难，提高不了自己，全是魔。完了，全是魔。人家说了，说好人为什么活得不舒服啊？坏人活得为什么这么舒服啊？那也没有这一说。好人不舒服，好人这个人各有命啊。我说衡量一个好人与坏人的标准呢、啊，不是你定的，也不是人类自己定的，是天定的，宇宙的标准，它是唯一的标准，是吧？你说的好，我们现在人衡量好和坏怎么衡量啊？对我好我就说的好，多少人不是这样？现在自私的心理造成的，有的人呢可能没有这个想法，稍微淡薄一点，他想他有个固有的观念，符合我的观念我就说他好，这能是真好吗？宇宙这个特性它符不符合呀？得按照这个标准衡量啊，是吧？再大度一点说，对我们整个这个集体更大范围内这个团体有没有好处？对我们团体有好处我说的好，那也不一定符合宇宙的特性，是吧？只有它是衡量标准，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碰到这个什么事情啊，你是反在常人中啊，他想让你得好的，我告诉你，大多数啊都是不好事，都是魔干扰你，啊，他不让你练功啊，你没有这魔那你修炼什么呢？不就这个问题吗？有的人说的这个为什么这个好人活得好啊，是吧？好人命不长啊，坏人活得什么活不老不死啊，是什么的？我告诉你，没有这说的，这是常人自己想出来的，人各有命。说衡量好和坏的标准不是对你的，不是你衡量出来的。假如说那个人真正的好了，说他老了活着不自在，这倒是有可能。好人就是活得不自在，好人还被人家说成是坏人，在当今的社会，老被人说成是坏人，老吃亏，老吃苦，做好事也吃苦，做好事人家也不说他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在高级生命来看呢，他是这样想的。人来一生不容易，保住人这个形体呀、啊，那就更难。所以呢，你是个好人，他越好人，他越让你吃苦，赶快把你这些东西还定了。你吃苦才能还呢、啊，越让你吃苦，把这些东西还定了，你好有个好去处，保住你这个人体。他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在人中，他可不把你让你过得好。人老考虑人自己如何过得好，人类社会怎么发展，那是人为的，人想的。在高级生命来看呢、啊，人的生命当人不是目的。可不这么给你安排，他可不这样想，人是这样想，所以他会出现这个问题吗？那坏人呢？坏人他已经在害自己了，所以也没有人管他。啊，这个到处作恶呀，干坏事啊，是吧？横行霸道啊，或者是采用一些卑鄙手段害人呢、啊，都是一样的。他给人家大量的德，他做了多少坏事，给人多少德，他德损没了怎么办呀？他面临的就是形神全灭，他真正的生命都要销毁，他死的时候。你说他不在害自己吗？那还管他干啥了？也没人管他了，他就在害自己呢，给人家好处呢。 用人之导演于常人社会，说我在常人社会吃了苦那不行啊，是吧？所以我想啊，到了高层次之后，这个理整个都反过来。这个关于自身生魔啊，我就讲这么多。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啊，练功人心不正会造成的一些个麻烦，这也是一些个很关键的事情，我得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课到几点应该？到六点了。这个练功人心不正啊，造成一些麻烦。什么心不正呢？我们有的人呢、啊，你告诉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他老是不能把你当作练功人，是吧？遇到这个事儿了，他也当作是病；遇到那个麻烦了，我是练功人呢，怎么出这么多麻烦呢？告诉你啊，已经给你消去很多了，你那个麻烦小得多了。要不给你消这个麻烦，你今天遇到这个麻烦，可能一命呜呼，可能啊躺那块起不来。那你遇到点麻烦你就难受了，就哪有那么舒服的事啊？我举个大家举个例子，我在长春办班的时候，有一个人根基非常的好，真是一块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那难呐、啊、加的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过来，好让他开工，我就准备这么做了。他有一天呐，他一下子就脑血栓的症状，一跟头就摔在那里，摔在那里了，就觉得不会动了，好像这个四肢不灵了，送到医院去了，抢救。打针打，然后呢他就能下地了。大家想一想，得了脑血栓哪能这么快下地，都会动了，胳膊腿都会动了，就是觉得啊这个腿还有点不太自在。然后呢他到练功场上就说，他说啊我学了法轮功了，就出片了。他说他学了法轮功出片了，今天他要不学法轮功，那一次跟着摔下去，他说不定死在那里，也许永远瘫痪下去，真的就是脑血栓了。他没有想一想脑血栓怎么这么快就好了？他回头呢，他说我们学了法轮功学，就是人呢、啊，他多难度。我就今天在这里讲课，有的人的思想中发生了坏的东西啊，那我当然不，我们不说这件事了，是吧？就说这个人呢、啊，很难度，很难度。说你都这样帮他了，他还这样。修炼呢，那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听不听也都是你的自己的事情。我们该做的呢，也都做了。还有的人呢。他不能够专一修炼，是吧？他今天呢，他管你什么，他反正都是气功，是吧？我不听你这一套，一个老师讲的一个样，是吧？我告诉你，那些啊，大多是骗子多，真正的气功师也都是讲专一的，而且呢，人家也没有往高层次上教你啊。低层次去病健身的时候，是取众家之所长，把谁的东西拿出来，把你的病去掉了，就是为这个目的。真正修炼就是个严肃的问题，就得专一。有的人他不相信。啊，他今天学这个功去了，早上练这个功，晚上练那个功，是吧？或者干脆自己编吧编吧。我还听说有的人把法轮功的我们法轮功第一套功法，他自己编了一套功法，把我们法轮功第一套编功法也编到他那里去，那么练，就是热闹事儿多了。就说这些人呐，可笑到什么程度了，是吧？他能练出什么东西啊，是吧？自己不害自己呢吗？这个有的人呢，他不能专一，不能专一的就完，啊，那肯定东西都变形，所以他不能修炼。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再有呢，我们有的人呢，我讲了说练功人没有病，啊，他不相信，说练功人没有病，啊，他一难受他就认为是有病。像我那天讲的笑话，大家都乐了，啊，把针头给打完了好几个，那药也吃出去了，他想起他是练功人，就这类例子特别的多。特别是年岁大的老年妇女，是吧？她根本什么修炼呢？她自己的心好像在这里听着都觉得听不太明白，她老一心思有难受了，她就把自己当作是病。那你说怎么修炼？摆在她面前呢？有生之年呢，已经那么，是吧？很危险的，是吧？你不能把这个当自己当作这个修炼的事情可不是儿戏呀，是吧？你不要把它当作是病。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再不再重复它了，是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人想了说，既然说这个老师讲不想看病，算没有病，那我找气功去看行不行？找气功师，这不还是个悟性问题吗？是吧？那现在老师说不是病了，那气功师能治吧？我难受啊，找气功师治吧。我告诉你啊，真气功师可太少了，那些东西都是给你安排好的，谁也给你弄不掉，是吧？谁也不敢给你弄得掉，是吧？那毁人一样。 再说了，现在那个假济公是这么多，那个黄那个狐狸黄鼠狼，那个红黄白柳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那附上的，你别看那人在那练功，他没练，他自己在那发了一顿疯，他干啥他不知道，他自己在那一坐像睡着了似的，练什么功他都不知道，有的人唠嗑呢，光身体动的，那功给谁练呢？都是叫那东西得了。我告诉你啊，他练出的功啊，那就是他的形象，什么形象啊？那个威力啊，那个功的威力上，在极小的威力上啊，那都是蛇呀、黄鼠狼子呀、狐狸呀，乱七八糟都这东西。你想一想，这东西都属阴性的东西。你找他看病去，他就给你发到往身上。我们在整个修炼过程当中啊，是不断的净化自己的身体，向高层次上突破。你这一下子，他害你正，他平时他抓不住机会害你呀、啊，是吧？这下你来找我来了，当然那我就给吧，是吧？呼呼呼就往你身上灌，你难受去吧，你还修炼什么？你所有的东西都乱套了。你说是不是这样？你怎么办？那就是这个问题。我今后怎么修炼呢？这个我讲了，我说我不传功了，以后不传功，这也是一个原因。有的人呢，把自己的法门弄变形了，回头再参加我班是吧？再给他调整过来，这家得了便宜。我告诉他，那法门比你的生命都值钱呢，它是一种高级生命，你随便就毁坏它。嗯，你想一想这个问题。有的人他，但我当然咱们坐在这里啊，有的人他不相信，我也没给他下，他也不会有的。有的人他的悟性是上不来的，他也他觉得听了还。反正是听啊，讲的还挺有意思，听吧，那大伙都坐着听，他也这么听，是吧？真的他不相信。这个，那么有的人呢，说这个不能找别的气功师看病，是吧？我学习学习他的功，就像我刚才说的，还是一样。有的人说了，我用其他功法的手法看病，我告诉你说呀。有人说了，法轮功不能看病，我用其他手法看病行不行？他就放不下这个治病的执着心啊！你用其他功这个功的手法去看病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带着其他的东西的信息呀、啊？你用他的东西，那东西就来呀、啊。那么那东西就上你身了，不照样又给你搞乱了吗？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你自己想要啊，我的法师会阻止，会点化你。也会阻止，一看你老是这样的，根本就不管了，算了吧，我不管你了，你自己咋的麻烦，那可不就是这样的，哪有强化人家修炼的，非得说点化你也不行，阻止也不行，非得要这么干，那你就干吧，你想要这东西，那你就不要这东西，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有的人呢、啊、还喜欢那个给人家算一算命，是吧？也有的人呢喜欢叫人家给他算命。你想一想，你的人生道路都是发生改变的了，谁能给你算得准？你的名字也好啊，你的手上留下的信息也好啊，你身体上留下信息也好啊，你生辰上留下的信息也好啊，对一个练功人都不起作用，都发生了变化，你的人生道路都改变了，它能起作用？谁给你算卦？那不都是看你原来所存在的形式给你算的吗？这练功的人呢，你找人家算算不准的。可是有的人呢，喜欢给人家算，想要给人家算命。他算来算去呢，我讲到这儿了，我得讲了。我们有的人呢，真得注意了。我早就讲过这些问题，他没有当耳旁风，他还算到我头上来了。啊。当然都没有啥恶意啊，都没啥恶意，都是先有善意的。但是我就讲了，我是因为为对你负责任，就得讲，要放弃这些执着心。你即使能算得准，大家想一想，你怎么能算得准呢？假如说你能算得准，练功人是有能量的，张嘴啊就会放出能量的。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常人他是非常弱的，他所存在的一些个信息啊都是不稳定的，很可能发生一些个改变。你张嘴给人家说出来了，可能那一难就存在了，就是那么回事了。那你说你干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你产不产生业力？我们讲到练功人讲的是吧？讲无为呀、啊。你说你老干这种事情能行吗？你不是害人了吗？说你做丝好事也不行啊， 假如这个人恶意很大，他要偿还呢，你老说他好事还不了业力，能行吗？你不是还是害人？你看不到他的因缘关系，这些表面的东西在常人来说呢，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不要算命。但是有人就放不下，就愿意给人算，好像他有本事似的啊，给别人算不行，在我们这个住的地方还给人学员算，你干啥呢？你用这些东西，你知道它里边有什么东西啊？就附在你身上，你老用它，当然它就不上去了。再有啊，这个当然别人给你算也算不准，对吧？你那个条路是改变的，能算准吗？说到这儿呢，我再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宇宙的变化是相当大的，我们的银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我们银河系的整个运行轨迹都已经偏离了，有许多星星的运转方式都发生了偏离，发生了问题，说它已经算了。而且呢，这个有当然更高深的不给大家再讲了，就说它已经发生变化了。你这个风力啊已经不好使了，在末法时期的时候一切都乱套了，所以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好使，所以有些人执着于这个东西啊，你执着这个东西干什么？没有用，你是修大法的，我们的大法够大的，你要能把这个东西研究明白了，我说你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要超出那个东西多得多。这个常人他想干什么我们不管。那么我们学了法轮功之后啊，能不能其他听其他气功报告啊？有的人啊就有这个想法，他说这个气功啊我从来没参加过，我今天一参加这个气功啊，听了李洪志这一讲啊，哦，原来这气功这么博大精深呢、啊下回这个气功报告哪儿还有我还去听。有的人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告诉你千万别去，对一个人很难，改变你的思想很难，但是呢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我已经给你调整好了，你要想再把它搞乱，那当然了，你要想不想修炼那是你的问题，我就等于算白给你做了一件事情啊，你要想把它搞乱你就去搞乱，因为你想去求的时候呢，你想去听你就是去求了，你不是去求你去听什么呢？最起码你这个耳朵是求了，你耳朵不去求了吗？不听了吗？好，你进我这个肠，我就给你往耳朵里灌，从你这个耳朵往里头灌，你听吗？你试试神经在心啊，我就通过你试神经这个欲望往里头打，灌你满身都是。这个假气功多的是啊，就是真正的正传气功师，我告诉你说到今天为止，说那个气功师真干净啊，他周围什么都没有啊，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是吧？因为他没有能力，有些那个有些动物很凶的，他没有能力大面积去惹这些东西，那些东西上不来他身上，可是呢他也排不走他，尤其他的学员他在那边发功，他也跟着乌乌喳喳，那些东西反正什么都上来，什么都有里边混杂的什么东西都有，所以有他那个学员，他的功他自己倒是挺正的，可是他功他的学员不正，带着各种东西都有，什么样都有，乱七八糟，是吧？所以你呢，你要是真正想修炼法轮功你就别去，你他说你说我就啊我这个不想修炼法轮功，我就是去啥都想练，那你就去，我也不管你，你也不是我们法轮功修炼的人，出了问题你也别说练法轮功练了，你得真正心经标准按照我们要求去做，按照大法去修炼，那才是真正的法轮功的人。这个有的人问了，说能不能接触那别练别的气功呢？有的人呢就喜欢去接触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他就是个练气功的，你是大法修炼的，从那个班上下去呀，你拉他的层次不知道有多远，就说这个法轮是我多少代人才形成的东西，你说你拉出他多远，你身上带着这些东西，他就是一个练气功的，啥也不是，你讲出东西他还不一定相信呢。当然你要非要跟他接触我也不管，但你要接触的话你保持说我能保持住，他什么东西我也不听他的，我也不要他啊，只做一般的朋友，那一般的我看这也问题不大，两口有问其他东西 我想问题也不大。但是有一点，因为你是练正法的，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他练的是邪门外道的东西，可能他身上也没有那个邪门外道的东西，因为这个为了你的安全，也要给他清理。所以家里环境要清理，但是有一种不能清理，说你家里边呢，说有些乱七八糟的，你都得清理。这环境不清理，你怎么练功啊？各种东西干扰你。家里要给你清理，但是有一种东西清理，清理不了。我的化身不能清理，啊，在另外空间里，所有什么东西都可以清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有个学员呐，给我写的心得体会，他提到，说有一天呢，老师我看见你来了，就是看到我的化身去了。我的法身呢、啊、不进屋，他说你法身不进屋，老师你不进屋，我跟你说，你怎么不进屋啊？我的法身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的屋里的这些东西太多了，就走了。当时他就想，我什么东西多呀屋里面呢？那老师不给清场吗？当然清场啊，那空间中都要清走的。他想来想去，一瞅自己的屋，满屋都是各种乱七八糟气功书、气功掌、乱七八糟，那都是假的。那个字不能给你抠出来，那个字里面就是啊，就是那些东西，是吧？你看的书，你一动念这里一好，马上就上来，那都是假气功师所写的书啊，是吧？而且是他抄他来的，所以只有这个东西啊，明白了啊，清理啊，连烧在这个反正是处理，他看到我发生去了啊，我就讲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怎么修炼，你在宗教中修炼，大家知道你在哪个法门中，你在道教中修炼，一捧本金刚经，你看那个老道他不揍一顿呐、啊、道家真打人呐、啊、拿个棍子真打你啊。你要在佛家也有这个，那叫什么呢？叫监视啊。你要敢看其他的这个书，你试一试，这佛经把住一门修的目的啊，是为了你好，不让你出偏差。那有人说那个经书怎么办呢？我说这个经书倒没有什么问题啊，真正的是这个金刚经啊，或者是真正的释迦牟尼讲的，但是现在有许多经是假的，真正的是释迦牟尼讲的经没问题，是吧？真正是老子的道德经，你说这个道德经那也没问题，说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可能就会有各种信息存在。当然呢，就是金刚经啊道德经的话，你成天捧着它看，那么你是不是也加进他的公司了？你不就等于也去修他的公司了吗？您就是那么修的吗？那也是这个问题。今天讲出的一些问题啊，都是极其关键的东西，不给你讲出来呀、啊，我们说将来你修炼中遇到这些麻烦事儿，可能就毁于一旦，是吧？那个修炼呢，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你修过去多少年，都可能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一定要心要正啊。这个讲到这个问题啊，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讲一讲这个现在这个宗教和原始宗教的这个区分。我可以告诉大家，特别是本世纪所产生的这个新教啊，何止是本世纪啊，前几个世纪有许多新教产生，这都属于啊假的啊，都属于假的。我就跟大家讲了，我说大觉者渡人啊，他有自己的一个天国，有些这个假的，他渡人他往哪儿渡？他没有，他渡不了人，他讲究的不是法。当然有一些人呢、啊，创立了这个宗教的初期的目的呢，他不想当一个魔，他在不同程度开了悟，开了悟了，哎，他看到一点理，可是他离那个觉者呀、啊，能渡人那个角度上啊，站了远去了。他很低，他也发现了几个理，他发现呢，常人中有许多事情是错的，他也告诉人家怎么去做，怎么做好事。开始呢，可能也不反对其他宗教，人家最后信奉他了，觉得他讲的有道理，然后就越来越相信他。最后呢，结果这些人呢，崇拜他。不崇拜那个宗教了，他也自己呀、啊，名利心起来了，叫大家把自己奉为像，啊，像什么东西了？从今以后，他又立起了一个宗教的名称。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属于邪教。为什么说他是邪教呢？他即使不是害人的，也是邪教。 因为他干扰了人们相信正教，正教是能渡人的，而他却不能，是吧？所以久而久之发展下去，这些东西有许多都是这个背义啊，干坏事，就这些东西啊很多。最近呢、啊，虽然我们这个改革开放这种形式呢，有许多这类东西啊也流传到我们中国来了。我讲的那个什么观音法门呢、啊，那就是其中的一个。啊，还有这个有一些有一个这个人是新西兰的，啊，在国外叫纽西兰，那个人拿到一本经书，也是中东的一个什么人啊，崇拜那个，是吧？我拿过来一翻黑乎乎的东西，我说这就是邪教，当然还不理解，我就给他讲这个意思，是吧？所以呢，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东西啊，都是末法时期出现的魔。这个末法时期指的不只是佛教，是指一个很高层次往下的空间，都败坏了，是吧？各行各业，人类社会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东西，是吧？这个不要一听到这些东西，因为他对气功感兴趣，所以他就到气功中的去网络他的这个门徒，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啊。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啊，关于武术气功。虽然我们气功啊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呢，有许多东西啊都打着气功的名称出来了。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举例子啊，比如说什么音乐气功啊、美术气功啊、舞蹈气功啊、书法气功啊等等，过去它的概念就是啊，人进入了那种呼吸恍惚的状态，就是气功。啊，大家想一想，那哪是气功啊？那么简单的东西哦，这不是糟蹋气功吗？呼吸恍惚就是练气功啊，是吧？那我说咱们呼吸恍惚的上厕所怎么办？是吧？也成了气功。我说这不就是糟蹋气功吗？你也不能这样去认识啊。这书法气功，那什么书法气功？人有的唱歌，唱的也不知是些什么玩意儿啊，其实都是呼吸控制到嘴上的。把这书法，这是音乐气功，完全交给人家了。哎，舞蹈气功也不知道跳些什么东西，这舞蹈气功。他有的进入呼吸恍惚状态了，也按照这个正统的舞蹈跳，他自己反正没了，不知道哪去了，交给别人了身体。这舞蹈气功，我说这都不能称其为气功。咱们说这个书法气功，这个书法气功啊，他说什么意思呢？是吧？就是呼吸恍惚的写字，这就书法气功了。我说这个玩意儿不对劲儿，说咱们剃头的呼吸恍惚，拿起锥子来剃头，这玩意儿也成气功了，是吧？这头发剃完都在能量，也不能这样认识吧？我在这个九二年中方建筑博览会上，我们法轮功也去了，啊，有这么一个书法气功师，所谓的，啊，写书法气功，怎么写呢？拿起毛笔啊，我没事的时候，我过去瞅一眼，拿起毛笔啊，在那纸上开始写，写字啊，写完了，啊，写完了字，我看那个字啊，写的，还真够不上书法。讲写完了，把那毛笔一放，对那个字啊，一个字一个字在往上发气。咱别说这个，他就看那个人呐、啊，长得是面黄肌瘦，那个肉皮底下都发黑气，发出那个全是黑气呀、啊。你想啊，他拿这玩意儿什么书法气功写完了，就要发大财挣大钱的，一张卖好贵好贵的。你说他能练出好东西来吗？黑，他说发黑气，往那一挂呀，好家伙，我这一看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卖的还挺贵，净那个欧洲人呢去买去，我说那谁买家挂上还倒了霉了，你说这黑气都这种才能好吗？是吧？常人是感觉到有能量，它密度很大呀，那都是黑乎乎的，那这书法气功，你说这不骗人吗？
我还看了一本杂志啊，登书法西东，怎么登的呢？对啊，他要办学习班教人家书法西东，怎么教呢？他简单的在那个书顶上叙述一下他的功理，说呢，盘腿打坐，采用单盘，一响丹田，啊，一手丹田，做15分钟到30分钟，然后意念提丹田气上走，能不能提上两个字啊？他意念提丹田气上走，然后呢，引导到他的手臂上。拿起毛笔蘸上墨汁，然后意念再引导气到笔尖开始写字。我说就是骗人，哪个气功不这样练呢？打坐啊，打坐完了之后一想，那个丹田气上哪去就什么气功了。那我们吃饭前坐那块是吧，打一会儿坐，然后拿起筷子意念气到筷子头上夹菜。那吃的还都是能量啊，那咱们的虽然下去可不吃的都是能量吗？你说这个东西不是骗人吗？这不糟蹋气功吗？你也不能这样去认识这个东西吧。可是呢，这个武术气功啊，它有它几千年的成传过程，它有一整套的完整的修炼方法和它指导的理论，所以它能够称其为一门功夫了，能称其为一门气功。但是呢，即使这样，这个武术气功啊，它所出现的这些个硬气功的功能，也是在内修功法中，在最低层次上说显现出来的，是吧？最低层次显现出来的，因为内修功法说的是最全面的，包括武术气功的里面的硬气功的东西都出，啊，都出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这个。我们这个有个学员呢，给小孩这个也是个北京学员给我讲，啊，他去买这个小孩这个推这个车呀，他用手啊试试接不接，是一个架反架。他说坐椅子啊，你不能用手去按这个椅子，啪就反架。他说我怎么了？我没跟他讲，我怕呢，人修炼呢产生虚多心，在注重于这方面，人这个功能出的很厉害。那个石头用手揉一揉，啪就给裂开了。我没跟他讲，其实就是这个硬气功的功能出来了。我们还有学员女的，他长春有这样学员，他说他洗脚吧，那洗完脚那脚都轻了，洗完手的手都轻快快的，这手指印都是。他说怎么了？他说，因为有硬气功功能的人，他可以防护自己不疼。他说怎么了？那手，他要打孩子的时候啊。这个孩子从膝下举手打那手啊特别疼啊，他露不一只手，那要真能落下，那孩子一掌下去就打坏了。就是呢，他在低层次就出，是吧？也就是说呢，只有内修功法修的是最全面的。可是武术气功呢，他为了竞技啊，他专一的，他整理了这套东西啊，专一这样修啊，各门各派的，他的这个。理论也多了，是吧？经过多长时间的乘船呢，也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他所修炼的东西啊，修炼起来看着就比较笨了，而且这个费力，是吧？你比如说开始练硬气功的时候呢，他不会练，是吧？运气，练硬气功开始得讲运气啊，可是气还不会运呢，其实气也啥也不是啊，他还气都不会运，怎么办呢？开始抡胳膊。胳膊就轮着呜呜的使这个血到处，因为这个手呢要击打这个树，要往石板上摔，练这个硬功啊，两肋啊脚啊腿啊到处都得往那个树上晃啊晃，硬功一打呀就练成了。这开始的运行气当然不疼啊，你说这个手这骨头的手背啊，这骨头垫的肉要摔到石头上，再玩一会儿就得出血，啊，它不行啊，疼啊。运气当然运起来，它鼓起来了。运气不会呀，开始它就抡胳膊，使这个血倒空啊，实际上肿起来。哎，这么摔不疼。但是这是开始啊，久而久之，慢慢呢，它就会运了这个气了，啊，它的气就运上来。等它一会运气的时候啊，那个打到身上是不疼了，它可以把胳膊往起一举，说你打吧。人家拿棒子往胳膊一碰，砰的像打的跟打足球上似的， 不懂的，没问题。可是呢，这还不行，他啥也不是，他只是这个，他得运气要能好使嘛，是吧？两个人格斗起来了，突然间打起来了，说你等一会儿，我运好气的。我说那他可不等你，是不是？不好使，怎么办呢？他还得接着往前练，再接着往前练的时候呢，他这个气呀、啊，久而久之也会发生一种本质的变化，向高能量物质上转化，转化成高能量物质。但是它转化呀特别的慢，练的时间呢特别的长。当它转化完了之后啊，它功夫越高呢，它这能量物质呢密度越大，能功夫越低呢，能量物质的密度越小。所以呢，因为它久而久之就是这样练起来的，这个功能受它就已经形成一种功能了，功能就是带有灵性的了，所以这种功能是受人的大脑所支配的。再去格斗的时候呢，他就不用想这个啊运什么气了，他出手功夫就到，说别人打来他一扛功夫就到，在另一个空间里走本来就是快的，可你手没到他已经到了，所以他就不需要再运气。这个武术气功可以练到什么程度啊？什么金刚腿、罗汉脚啊、朱砂掌、铁砂掌啊，啊，康熙掌可以练到这一步上来，啊，可以练到这一步上来，这就顶了天儿。不练武术气功啊，还能练出这个金钟罩、铁布衫呐、啊、刀枪不入啊，啊，百步穿杨啊。当然，现在讲到百步穿杨啊，现在把什么射箭呐、啊、铁镖啊，都叫做百步穿杨。其实过去真正的百步穿杨是无力掌，啪一掌在百米之外那个树一下就打住，这都是硬气功的功能。这种功夫啊，还有的这个书中写的，看的小说中写的，可以练到这个高来高去、飞檐走壁，还可以遁入另外空间。这种功夫存不存在呢？存在，啊，中国历代就有，到现在也没有断绝。可是呢，这种功夫啊，是凡有这种功夫的人呢，他都不能够出来显示于人。为什么呢？是凡有这种功夫的人，都是单一练武术气功是练不出来的，都是内外兼修，既练武又修内，有内修，只有内修他才能出来这种高深的功夫，因为他完全超出常人了，完全是常人以外的东西，更高层次的东西啊，所以他就必须得同化宇宙的特性，修他的心性，他才能长出这样的功能来。所以是凡这样的都是内修得来的。大家可能看到那个小说中啊，现在这个武打小说啊，我看那个人呐、啊，有这种本事的人呐、啊，还为了什么美女呀、啊、藏宝图啊、什么刀斧剪图啊，甚至于什么这个什么宝物啊，去杀人呐、啊、放火呀、什么格杀呀、打呀的斗啊，那都是艺术上的夸张。大家想一想，真正修炼的人达到那一步，心性能出来那个功夫，你心性不到出不来呀。你修行到那一步，把常人中的名利、色欲这心都没了，你才能出来这功夫的。那你想，他能为了这个事儿去杀人害命、去争夺吗？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有这种功夫的人，他不在常人中显示，你也不知道。多数在深山老林中修炼这些人，是吧？所以你就不知道了，对不对？这种功夫是存在的，理论上也可以讲得通。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啊所修炼的这些功能啊，大家知道我们那个功能都是在另外的空间里体现。说人呐、啊、练出多大的本事了，一掌上去能把人呐、啊、骨头都击碎了，那是什么功夫啊？这个肉手是不行的，是在另外空间里修炼出来的那个功能造成这个意思。当他这一掌去击人的时候，他也练出在另外空间里练出这种防护的功能的时候，你想一想啊，他发放到体外密集度很大的时候，他就能形成一个防护罩。他防护他的时候，他一掌打上去的时候，他那个功能给停住了，他就没打到伤不了他身体。而真正打到他身上是他这个肉手，这肉手能把人打坏吗？打不坏。所以呢，他实际上都是在另外空间里玩他那些个功能，所以呢能够体现出来。还有一种啊，也能够使人家这个能够显现到这种空间来，拿那个东西往身上砍呐、啊，这个拿刀往身上砍呐、啊，说砍不坏，是吧？就是说呢，它可以突破空间来起到这个空间的防护作用，是吧？这也能的。这个，就现在呢，说有些人呢、啊， 当然现在的人都是寻求自己，那个作者啊怎么悬的怎么写，不是瞎编来的，他写的越悬呐，越你看的越过瘾，他好卖他的书，是吧？那真正有这种功夫的人呢，他不会干那些坏事，这个理论上呢是可以讲得通的。但是现在有了，我说那个是否有这种功夫的人呢，他不能够在常识中显示的。他有的人说不相信，我看见过什么金枪刺猴卧钉板的，还有什么拿刀往肚上砍的，会有这样用气功表演吗？会有这种气功现在表演呢？我说骗人，你可能不相信。大家知道战场上用那个大枪啊，那可是非常锋利的，恨不得啊点你一下子就杀死了。你让他往那刺刺，我看看他敢不敢？他就不敢。拿刀往肚上砍，把这个刀都不锈钢的，闪亮，把那报纸拿，为了让大家看着刀的快，把那报纸立起来，唰唰切了一条条，看那刀不快点干的。大家一看这刀挺快呀，切纸啊，往肚上砍，把肚皮搂起来了，砍，砰，砰，一个大伙群众看到七星吊胆，哎呀，可少砍两下被砍坏了。砍完之后，大家赶快给出来。我说他没有那么高的功夫，他是骗人。真正有这种功夫，他就不会表演。你别举那么高啊，你吓唬人，这手都不敢错位。你不用举那么高，你在那肚皮上轻轻的抹一下子，看出不出血。他保证出血，就是他达不到这种高深的功夫。要想达到这种高深的功夫，必须得是真正内修才能达到，心性达到那一步。但是反过来讲，心性真达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经是极其超常的了。那个人他能够随随便便的拿着表演吗？高层次人的心态可不像常人这个心态，说你咋不表演呢？我看看热闹，干啥？从概念上讲啊，这个武术气功啊和内修功法最大区别是，武术气功是吧？要求呢运动中练，所以呢气走皮下，气入丹田，因为运动中练不能入静，气不入丹田，气走皮下，气算肌肉啊，所以不能够修命，也不能够修炼出高深功夫。而这个我们内修功法呢，是要求在静中练，是吧？一般的功法讲气入丹田，气入小腹，是吧？讲究静中练修炼呢，讲究本体的转化，可以修命啊，可以修炼出来更高深的功夫啊，概念上呢不一样。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